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现在仍然是过年期间，所以呢，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新春大礼，那就是免费的电影票。如果您是开心麻花系列的影迷的话，这部电影真的是太适合你了。贺岁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Too Cool to Kill 马上将在2月18号起在美国加拿大限映，这是由 Wilgo USA 独家院线发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实力笑将玛丽·魏翔领衔主演，在之前就已经登上猫眼最佳期待榜 Top 3， 是一部口碑超高分的佳作。这部贺岁喜剧电影在旧金山的 Santa Clara AMC Mercado 20还有 San Jose AMC Saratoga 14等戏院上映。嘉宇在节目当中可以送出三组套票给听众朋友们，想在新春期间开怀大笑的朋友，赶快到嘉宇的网站jengjiayu.com 到网站上的好康放送，就可以知道参加办法了。祝您中奖哦！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首先在名人有话说，嘉宇今天要访问到一位非常特别杰出，而且呢为湾区带来很多色彩的一位女士啊，就是谢宾馆长，美国德森学院56个民族服饰博物馆，很长的名字。谢宾馆长你好。
哎，你好嘉宇。
今天来这里啊，因为是你们这个博物馆的 Grand Opening， San Leandro 的市长啦，政府官员们都来了，然后还有很多社区的想要一睹56个民族服饰的这些朋友们都到现场，非常的热闹。跟我们聊聊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建了一个这样的博物馆。
那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其实我那时候也在教中国的文化，其实中国的文化呢也是蛮博大的，也是汉族文化。那呢就是民族文化呢哈，就是那是在也是很多年以前，我去云南，去云南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这么好的民族文化真的很美，其实民族人是我是最喜欢的。
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是不是？
是的，对，云南省啊，然后遍布的整个的周边哈、啊、都是少数民族的啊。然后我曾经在那个四川成都那边哈、啊，哎，走到那边的岩下去，哎，就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在你的心里边印象啊特别的深刻，民族人的那种的质朴的这种感觉，带人那种真诚，所以那种文化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到了美国以后呢，虽然你在教中文，但是那个民族文化那种精髓一直在我的心里边。然后我在教学嘛，那中国的文化呢，我一直想哈，就找一个怎么能够把一个中国的文化有一种能够表达出来的，是吧？怎么能让它表达出来，能够让他们直接去感受的，一直想找一个点，就是能够看到的，不是我们从书本上给孩子们照本宣科那样去讲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想一种什么样比较视觉的，而且走进小朋友生活里面的，让他们对于中华文化会有更深印象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所以后来就想到服饰嘛。
对了，所以呢，就像这个茶香哈，这也是我到日本呀回国哈，然后民族的文化是它是相结合的，所以我找了两个点，一呢是什么最让美国人能够一下能够吸引他们了解你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点。民族服饰文化，
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就开始收集各个民族的衣服吗？
这个它不是收集的哈，传统那个时候我也很想的哈，就是很难做到，因为它很昂贵，我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那就是说我就想哈，一个传统那个我做不到，能不能传统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是让我找的一个点。那现代是什么？它的色彩，它的色彩呢又艳但不俗。那我抓到这个以后，这个点找到了以后呢，就是它的装饰是传统的，它是不能偏离的。你像纳西族那个七个星星啊，说就是做一个代表哈。所以呢，这个传统文化在它的身上，而且民族人穿衣服，你想都是大自然的，他把大自然穿在他身上。
在美国想要找民族文化、民族服饰相关的资料非常少，是不是？
没有。
所以没有，根本没有啊，
没有，根本就没有的，找不到。我觉得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觉得很多中国人都不见得知道有56个民族，然后他们穿些什么。我刚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参观之后才发现，哦，有这么多，还有怒族，还有什么，对，都没听过，很有趣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好真的就是去向我们的中国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啊，对，然后我去向他们请教，然后我又回国了。我这样回国呢，就是找了很多的这样的资料，然后和这些这些的学者们啊，他们就是这些专家们都是顶级的专家们哈、啊，然后向他们请教。他们也蛮震撼的，他说这个想法太好了，他说我们全力要支持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嗯、啊，对，
受到肯定，
他就觉得你到美国还能想出这样一个想法，他说我们在中国都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觉得很不容易的，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做成，但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文字上我们决定了是吧，文字上决定以后，他说那这些服饰由谁来做，我说你们能不能帮我在中国找到一个最好的制作的这样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他们就找到了。
所以你们博物馆里面收藏的衣服全部都是后来为了这个博物馆而打造的，而制作的，而设计的。
最主要的选材料，他们好辛苦的。
那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你选这些布啊，对，你说一个民族的布也没有多少的，对不对？你选的一块布在各商场是买不到的，因为它都在民俗地区，都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有专程去到云南去采购，就是哪怕那么一块布他们也去选，是吧？那汉族呢是真是很沉重的，很都是上等的啊。你看着没怎么样，你包都很沉的，嗯，都是。
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穿的衣服，你可能必须要到当地，对不对？就少数民族的地方才可以找到他穿的衣服的原料。
原料，因为他有的些都是那个麻布啊、亚麻呀，你看那很布都很粗的哈，你根本买不到啊。
所以中国也有一个团队在帮你，就对了。
就是这个公司。就这家公司哈，他们就是竭尽全力去做他设计，哪怕一个小手帕也不能够轻易的就是说随便去做，一个小头针全都是精精细细的来去做的，对，就尽量就是他说我们要做不好我们觉得对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一份心啊，所以我们的心都碰到一起了。
我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你们决定这个某一个譬如说这个汉族或是满族或是瑶族苗族这个族他们的传统服饰，因为每一个族就只有一套嘛来代表，你们怎么决定说哪一套服装上面的色彩或者是这个花样最能够代表这个族的传统服装呢？这个决定的过程是怎么样
？OK， 那首先要知道这个故事。打个比方说哈，你像那个你像纳西族是吧？那么纳西族他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他的一个传统的故事，都是跟他的传统故事而来，历史而来的。那七颗星星就是代表了这个纳西族，纳西族的历史也是久远几千年的哟啊。纳西族的历史在纽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都有的，是吧？这是也是一个一位热爱这个纳西族，他是专门这个纳西族的，还有专门来讲纳西族的历史文化的几千年的。我那时候都说哦，你要到那儿要邀请说你过来，我说疫情怎么过去啊？他知道这儿以后就说你过来看看纳西族，听说你有纳西族，我说我不是讲历史文化的，我是从服饰的文化让人们了解他是只是一个纳西族。那纳西族的打个比方，那个七颗星星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代表，每个民族人都是跟我们大自然有关系的，他可能没有上过学，可是他那种对天文地理的熟知，万物的熟知，像苗绣没有文字的记载，所有的文化都在他脑子里边，他可以修世间万物的一切。
所以这些传统服饰其实跟自然都是非常的相关的，所以你们在决定每一族的代表服饰的时候，你们就要去找到这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故事传说或者传统，然后来决定怎么样设计这个衣服。
对对，是这样。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设计者哈，对，他说哎呀，他说如果你要不是跟我也不会这么深入去了解这些文化，真的真的。所以也是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不然他在身边他也不会去关注的，真不会的。
平常我连汉族的传统服饰都不见得那么了解，刚刚看到这个上面的介绍啊，就是他这个襟啊怎么折呀，对， 然后一些细节才知道它其实代表了很多的文化意涵在里面。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呢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谢宾馆长啊，之前其实你从事的行业也非常的多彩多姿，是怎么样让您这样进一步对这个传统服饰，尤其在国外推广中国文化发生兴趣的，我们等一下来听这段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弯曲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名人有话说，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在 San Leandro 全新开幕的56个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谢宾。刚刚有聊到你为什么会想到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啊，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但其实我知道你的 background 跟我还算是同行，对不对？先跟我们聊聊您过去的这些工作经验哦，跟你现在推广这个工作是不是有些关系呢？
有啊，当然有哈。其实
原来是做什么？
我原来呢，就是我最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因为家里是搞艺术的，那么我从小都在艺术的院团长大哈，做职业话剧的演员，但是我很喜欢写作，我不大适合做演员，但是演得很好也不错，是吧？什么拍电影啊、电视啊、舞台啊，做的也都不错的。
哦，所以以前是明星？
也不是明星的，但那个年代呢，就还没有很多人去拍电影啊，是吧？但是你在一个专业团体里很小、年轻，人大家就觉得，哎呀，这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但是我没有这个概念，我好像我就觉得对这些社会上的事情，我好像有一点就比较迟钝那种，你知道吗？真的。
以前是在哪个单位啊？
叫沈阳话剧团。
哦，以前是沈阳话剧团的演员。
对对对，十几年以后就觉得我要从事文学，去进修哈，学习。
我知道你也写作嘛，也出书。
对对对，后来当一个职业作家就写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我。
后来怎么来到美国呢？
读书学习，那继续学习以后呢，那你还要去教书。
所以后来在美国教中文。我知道你也有好多学生，我刚看
别人呀，对对，教了很多的学生的。教书的时候呢，就觉得还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我们中华民族最美的文化能告诉这个美国社会？
看了你这个博物馆之后，收集了56个民族的传统服饰，真的觉得好美啊！每一个民族的服饰都很美。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完成这些服饰的设计、制作跟收藏呢？
这想法是很多年了哈。那这想法一旦可以了，然后呢，我觉得国内呢就说好，我们可以帮你的找到的这家公司啊，2014年就开始，2016年底正好这个圣连州啊，庆新年，
就那时候这些服装刚刚完成是吗？
刚刚到这儿，
2017年的时候在圣连州第一次的展出，
第一次展出，他们是最兴奋的。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市长能够解释，他就觉得是我城市的一个荣耀。圣连州就是因为德森学院中国文化走进了圣连州的所有的学校。
就是从你开始推广起，形成了一个风潮。
对的，对的。每一年，所以我们都带着民族的服饰的文化走进校园，校长、老师全都穿。
2017年的时候，在 San Leandro 的博物馆第一次展出了这些56个民族的服饰。那之后，我知道你也有在其他的地方，很多博物馆都有看到，对不对？
找了，他说呢，大学什么旧金山图书馆，然后呢，还有旧金山市大学、Berkeley、Oakland。就这几年就每年都是在各个地方去展，但疫情也没闲，疫情把这博物馆建成了。
就一开始其实是到各个城市的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像旧金山这个总图书馆都有邀请你去做展览嘛。那后来就想说要有一个这个永久的博物馆，是不是让大家都可以来这里看？
对，因为展的时候有一个限制，其实刚开始最初我还是要建博物馆的，但是一到处展，到处请你展，你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我答应人家呢，我一定要去完成。
但是疫情之后你反而有一些时间可以静下来筹备这个永久博物馆的事情了。
对，这个时候就这是好的时间，一个人就开始筹备吧，做一个永久的，然后大家来看，作为一个教学基地。
怎么找到这里的最后？
刚开始的是在 Berkeley， 一定有文化的这样一个
氛围的地方。
Berkeley 大学也就5分钟吧，那房子都订好都选好了，哎，忽然那个房主就
变卦了
、我说可能还会有任何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另外找地方，
很快哦，没过几天他就选到了这儿。
所以后来就决定在 San Leandro 当成永久的家，
永久的家，然后就觉得哦，真的不错的，一看这个历史我就很喜欢。
所以这博物馆的地点其实早就找好了，但就在疫情的期间你开始有时间有这个机会来好好的建立它，现在就已经建好了，可以开幕了，欢迎大家来看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心愿啊，就是做一个大家可以到都可以看到。
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展出，一定有人给你一些回馈，一些意见，一些 feedback，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最让你感动的事情呢？
啊，有啊。哎，你们看到那个叫黎族哈，黎族呢旁边有个盘子哈，这就是我可能接触的是美国的朋友也比较多一些哈，因为都在主流展嘛哈。那他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来看的时候呢，他说哦，他说我送你个礼物，送给我的时候哈，放在黎族旁边，我一看我就是看到盘子那个花纹和黎族那个条纹一样，
一模一样啊，
你去看一下，简直是。那从这儿我们就打开了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不同文化之间有这么奇妙的相似性，
就是让我一个特别的，它设计很多很多的图案啊，就唯独这么一个图案，他说和黎族，所以他送给我，然后他说就放在旁边，我说好的，我也很乖哦。
哇，好奇妙哦。那他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民族的故事吗？
当然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留下来的哈。他就觉得，他说我就觉得万事世界都非常的美。我说我们俩怎么像颗太阳？他说我们俩就是太阳，是这样。
你也是想要把美的东西带给世人吗？
带给世人，然后把美呢，他说好，我送你另外一个作品太阳，真的就送了我一个，所以简直我们俩就哎呀，不同的文化
太有缘分了，
不同的文化，所以说我们能够契合的是什么？这是让我们思考的，是吧？
那开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有希望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吗？影响力，或者是希望它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那其实这个56个民族文化本身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是吧？我跟你讲我那种感受哈，就疫情的当中我一个人啊，真的我就一点都不孤独，我把这56个看作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大的一个精神在我的后背哦，真的它就在我的这个周围，就在这一种你没有用语言可以能去形容这样的一种的力量支撑的，好开心好快乐，真的。
所以你希望把这种快乐这种开心的感觉也
带给大家，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想是这些民族的文化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问一个比较世俗的问题，建立这个博物馆全部都是你独资吗？
都是自己来做，自己其他东西可能不舍得买，我就想往这里边投入，然后越投入的时候越觉得怎么都是要需要钱，我原来没有想的那么多，真的，我没有钱的概念，但是你做这民族文化的时候你要做得很美就需要钱，我说才知道钱那么重要，
没有钱万万不能啊，
万万不能，但是我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我真没有这个概念。
老公有反对吗？
当然了，你知道他看了你这7年哈，孩子们进步了，他就觉得我做的是值得，所以说这个民族博物馆他说哦，太难了，而且我把我的钱全部都投入了，说这就是让他感动的地方，他说好，我来支持你吧。
后来感动老公了，所以他也支持你了。
对对对，然后
也成为投资人了吗？
然后投资其实还有些朋友哈，就是反正一点点一点点就来帮你吧，
来捐献。
对对对，一定要靠这个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大家就共同的是吧，携起手来把中华民族和和而美的这样的精神能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美国的社会，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流的，真的。
哇，太棒了这个结论。今天也非常谢谢谢斌馆长接受的访问，希望你的博物馆能有更多人可以来参观来欣赏，尤其来欣赏这个中国56个民族的服饰之美，真的太令人惊艳了，谢谢你。
谢谢佳宇哈，真的我也非常高兴啊。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这一刻才发现，在相一次之前，明明知道你会走远，我还是拼命靠前，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 我还不能妥协，我很安静陪着你，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我的安静不怀疑，就别再提，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明明知道你会走远，我还是拼命靠前，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我还不能妥协。我很安静陪着你，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我的安静不怀疑，就别再提，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一直到最后都我还相信你，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曾经。我的心陪着你把自己关紧，我不要说你还在，我不会相信，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爱情本来就想起。我很安静陪着你，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我很安静不怀疑，就别再提，我只想让你回到最初的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的是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创办人及董事，也就是我们湾区其实很熟悉的护理师陈明慧，跟我们聊一聊美华慈心最近的一些新的计划。 Sandy 你好。
你好佳瑜。
我知道美华慈心关怀联盟这么些年一直在社区里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帮助这么多的人，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就是志工。
对，我们可以说美华慈心大概 90% 以上的工作呢都是由我们各地来的这个志工来帮忙完成的我们所有的活动。
那跟我们聊聊即将会举办的这个志工训练课程好吗？
好的，这是我们今年度的志工培训。但是呢，在成为我们的志工之前呢，你必须要参加一个安心茶话屋的活动，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来参加完整的志工训练，有六个训练，大概是10多个小时。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线上做训练跟服务嘛，全球只要有华人他有兴趣都可以参加美华的志工。它的内容呢总共有6个项目，刚才的安心茶话屋之外，有一些基本的课程，2.5小时的志工基本训练。之后呢，我们会做安宁缓和疗护的训练，然后让大家成为一位安心茶花屋的引导人，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医疗决策的课程，还有就是说两份您事前疗或计划的一个文件，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和维持生命治疗医嘱。那我们也会帮助志工来完成这个表格。最后一个是关于医学伦理和加州生命自主权法案，从2月12号开始，这个礼拜六到3月4号会完成他这些训练。
所以想要成为志工的人，就是完成这10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就有资格了是吗？
对，你就会得到我们的认证，然后可成为我们的志工。这些志工呢要做的事情呢，包括做一些口译啊、翻译啊、茶话屋的活动啊、电话服务、网页，任何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可以做。那病人探访，我们可能要再多一点点时间做训练，让他能够到医院探访。
以您的经验来看，您觉得想要成为志工的人有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我想要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自己对这方面的议题你很有意愿学习，而且很有兴趣知道。也许你自己本身很健康，但是有年长的亲人，或者是说你看到别人经验一些生死的议题，尤其是也这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健康人开始想到，哎，这个生命是真的无常啊，本来很健康的，哎，怎么就听到他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关系他更要知道说，哎，美国的这个医疗法律是怎么样的情形，甚至说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他们最近做的统计发觉，全美国呢大概有 70% 的成年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了解所谓叫做 palliative care， 就是缓和疗护。那我们中国人呢，了解缓和疗护的人数就更少，因为不了解这样服务，在需要的时候希望得到这个服务的人当然就更少了。所以我们觉得志工如果得到这方面的训练，比如是安宁疗护或缓和疗护，对他将来服务这些需要被他服务的病人或是家属，那就更加的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我想我们的志工可以多元化，而且不一定是一定要成为所谓的在美华服务的志工，他可以在他的社区、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学校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那也是我们的志工。
那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是吗？
临终关怀是其中的一个蛮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觉得因为华人尤其是不愿意谈这一块比较大家比较忌讳一点的死亡的议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想到关于生死的一些议题，因为只有在健康的时候去思考它、去讨论它，让家人亲人了解我的意愿，那么在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我不能讲话了，那么我的家人已经知道我想要或不想要的治疗，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块教育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志工通常做的工作就是在社区做一些生死议题的宣导，跟帮助自己亲人怎么样去谈论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帮助医疗人员，很多专业的医疗人员他们不会中文，也不是中国人，他对于我们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宗教上面各方面特有的一些华人的需要他不了解，那美华就在这方面在不同的医院啊或是安宁疗护等等的去做一些教育，让这些服务华人的这个非华人人员呢能够更了解怎么样更好的照顾我们。那另外当然就是志工训练咯，还有就是我们也帮助照顾者，很多在家里面照顾亲人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呢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大家知道重病的病人在家里面家属要做很大很大投入，他也需要照顾好自己，那我们就会做一些照顾者的自我照顾，利用正念来帮助这些家人更加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真的只有照顾自己好，那才可以更好的照顾周边的亲人跟病人。
对于成为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志工有兴趣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到你们的网站吗？要怎么样报名呢？
要报名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是电话的报名，866-661-5687 866-661-5687，在24小时内我们会回您的电话，就是请留言。另外呢，我们的 email 是 info@caccc-, 就是中间一横 usa.org， 可以上网报名。我们的网址是 caccc-usa.org。
对，更有动力参加安心茶话屋了。那今天非常谢谢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创办人陈明慧护理师接受嘉瑜的访问，希望更多人加入你们的行列，谢谢哦。
谢谢嘉瑜，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6.1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这阵子呢，大家的焦点很多是放在冬奥，
有吗？你看冬奥吗？
看啊，溜冰多好看啊！
顺便问一下，你看国足吗？
看啊，新闻好看啊。
那你太厉害了，你知道吗？现在看春晚、看国足、买 A 股是中国人的铁人三项，
都很少人做这。
干这三件事需要铁人般的心肠才能干。
我没有看过中国国足啦，我只看他们的新闻，因为实在太好看了，尤其是网友的评论，
对，
实在太有创意。针对冬奥也有很多神评论啊，最近最流行的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因为你都不关心冬奥对不对？
对，我只知道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他本来是美国人，但是他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金钱，他就用中国的名义去参赛。
谷爱凌啊，
对啊，精致的利己主义吧。
哎呀，谁不是呢？可能是因为我是妈妈的关系吧，对这些孩子我都是比较心疼的，所以我不会用一些很严厉的话来形容他们。而且我觉得多半可能也是家长决定吧。
对，应该说父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也要想想做哪个决定对他自己的帮助最大嘛。
对，
像我就会觉得说，站在他的角度看，如果他代表美国的话，他只是 one of the best， 如果他代表中国，他就是 the best。 以后讲到中国的这个冬季滑雪项目创下灿烂成绩的，一定都会讲到他嘛，可能会在历史上面留名很久。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呢，刚才讲到的这个神评论还真的跟谷爱凌有一点关系
哦。
因为有人在网上就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知道谷爱凌、奥巴马、克林顿、Bezos 还有 Musk 就这两个世界首富哦，还有两个前总统跟现在冬奥的热门话题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单亲家庭没父亲？
哎，你虽然不关注冬奥，但是反应还挺快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亲好像没有扮演什么太重要的角色，基本上没什么人提到。
所以你想当首富，想当总统，想当奥林匹克冠军，甚至以后你想拍出奥斯卡大片，你最好先让你的爸爸消失。
对，有些人推论就说，哇，由此可见父亲是我们的孩子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啊。
我看也是。
所以啊，我就有朋友说，好了，我老公说他准备晚上就离家出走。为了孩子的未来。这当然都只是开玩笑了，但是呢，对小孩子的成长来讲，好像妈妈真的是会付出比较多心力哈。
对，你看看湾区的这些妈妈们啊，只要一聚会，他们口里头只有两件事儿：房子、孩子。
而且房子呢跟孩子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要买在学区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嗯，你看他们仪容也不太 care 啊，但是一谈起学区来，一谈起房子来，哇，那叫一个讲究，好像他们活不出自己，但是要活出孩子。
嗯，你这样讲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你看看这一些奥运冠军，尤其是那些滑冰选手，他们要达到可以参加奥运的这种境界，这种阶段，通常他们家里真的不是父亲就是母亲，要全心全意的陪伴孩子，基本上根本没有办法工作啊。另外一个呢，也跟亲子很有关系的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英国王子查尔斯。
不会查尔斯也参加冬奥会了吗？
我相信他有看冬奥会。这种年纪不适合参加。查尔斯王子呢，真的是史上运气最背的王室成员吧。
嗯，
因为他每次上新闻呢，不然就是得新冠，不然还是得新冠。
他得两次新冠啊？
对啊，因为他又第二度确诊新冠肺炎了，然后这一次跟上次也一样，就他几天前呢都见过女王，所以这下女王又要开始担心了。不过女王之前呢也是发挥了母爱了，因为他罕见的松口说他希望他能见到他的儿子继承王位，也终于松口愿意让卡米拉变成王后了。但没有想到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之后，下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查尔斯又确诊了。 对于北京冬奥其实关注的人还是很多的啦，尤其呢大家在讲哦，到目前为止呢冬奥的最大赢家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最大赢家，但我知道最大输家是主办方。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计划是39亿美元，实际呢花了超过10倍，390亿美金。感觉谈到这个冬奥会呢，好像它带给我们的乐趣还不如逮谁输谁的男足。
其实讲到最大赢家啊，应该说这一次的亚裔美人选手他们的表现呢都非常的亮眼。
对啊，这几个花样滑冰选手吧，
嗯，
好像3-4个都出自我们旧金山湾区哦。
对啊，当然其中有一个他确诊了新冠了，很可惜不能比赛，那个周之芳。但是像夺得男子滑冰金牌的陈维 Nathan Chen， 他真的是太厉害了，连我们家小朋友都崇拜他哎，因为他表演的那个5次的四转跳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哎，我发现你在高捧这个奥运选手的同时也把你女捧了一下。
为什么呢？
什么叫他好厉害以至于我们家女儿都关注他？他好厉害啊，以至于英国女王都关注他。
我倒没有那个意思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呢其实跟你一样也并没有太关注这些运动赛事吧。
确实
所以小朋友在高中啊在学校都在讨论他，而且大家就在传他这个不管是短曲也好长曲也好滑冰比赛的实况。看到 Nathan Chen 我就会觉得说他不是人，绝对不是，怎么可能是人呢？
这个评价不过分。
但是我是真心诚意的在称赞他们，我的至高无上的称赞就是他们不是人。
有点神仙的感觉啊。
对啊，怎么做出这么难的动作，而且看起来都非常的轻松，你知道吗？就很轻易的做出这些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动作，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人做成功过的。
这个和美国先进的训练技术和设备是有关的。
当然啊，跟高科技也是有关系，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它的训练方式啊或是它使用的这些即使是冰鞋啊也不断的改良嘛。
对的，
所以他们的技巧就会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刻苦的训练，每日每夜的不断的付出，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还要加上那一份最关键的天赋。
嗯，要天赋，还要再加上不管是父亲或是母亲他们的全力支持跟付出，
还要加上父亲应该就消失。
对啊，真的要造就一个在冰上或是雪上发光发热的这些金牌选手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不管政治如何的丑陋哈，就还是希望在这些选手身上看得到奥林匹克的精神了。
哎，我觉得你这一番话比冬奥会还精彩。
所以即使是谷爱凌我都非常愿意为她加油，尤其她以后还要回到 Stanford 来念书啊，也是我们湾区的一份子了。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要办学生签证。
我想应该不需要了，但是以后她就回归一个学生的身份啦，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也会为美国的滑雪运动尽她的一份心力的，毕竟人还是在美国嘛。之后
对于这个人我也就一声叹息了。
无论如何呢，这一次冬奥啊，亚裔美国人的表现呢非常非常的出色跟亮丽，我们还是要觉得很骄傲的。而且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哦、让我很敬佩的地方就是不管是谷爱凌也好不管是陈维也好，他们的中文也太棒了吧。怎么说的这么溜啊？
比你的中文还溜吗？
哎呀，那这样标准太高了了。是比我们一般的 ABC 哦来讲、哦、真的是流利很多。
那
对，所以呢在家我要好好的训练我们家小朋友，运动比不过人家，溜冰滑雪比不过人家，至少我们中文不能输啊。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过最后一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什么？
那就是最新有公布啊，根据2019年的数据，全美国呢有9州的居民是最长寿的。
9州是不是我们加州最长寿？
预期寿命超过80岁的有9个州，当中呢就有加州。
应该还有那个夏威夷。
那答对了，排名前2名的就是夏威夷跟加州。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我都很流连忘返。
嗯，出生在这两个州的人呢是最长寿的，平均寿命有80.9岁哦。
哦，那真不错。
所以 嗯，所以张斌，我们还会见到对方大概30多年。
我应该还见到你40-50年吧。
对呀、啊，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了吧？
嗯，
还有的活、哦，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把这个平均寿命继续拉高。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下周见。
欢乐西鼓咚隆咚锵，花闹穿云霄，盘珠青龙探头望，世事笑张嘴，红烛火檀香上，菩萨满身香，祭祖莲灯寿成好，游子都平安。欢乐西鼓咚隆咚锵，花闹穿云霄，番茄将军转两旁，叱咤想当年，转天神不相明，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知足心尽宽。鼓咚隆咚锵，花闹穿云霄，盘珠青龙探头望，世事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祭祖莲灯寿成好，游子都平安。欢乐西鼓咚隆咚锵，花闹穿云霄，番茄将军转两旁，叱咤想当年，转天神不相明，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知足心尽宽。